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似乎一切都在云端的数字时代，科技巨头们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居然是现实世界中的混凝土、电线杆，还有地方税务局？
今天我们要带你进行一场深度的知识探索。
没错，我们手里正好有一份顶级科技和商业巨头内部的圆桌讨论记录。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帮你穿透那些复杂的术语，看看在这个世界上，财富、权力和现实的物理空间到底在发生怎样剧烈的碰撞。
确实。我们平时总喜欢用那些词，比如无形啊、云端啊，或者光速来描绘科技的发展。
就好像科技是一个完全不受地心引力限制的纯粹理性的空间，对吧？
对，但这份资料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数字世界的底座其实还是沉甸甸的扎根在泥土里。
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论 AI 的飞跃、大模型的迭代时，我们实际上谈论的是什么？是土地，是能量，是税收，还有背后极其复杂的阶级和利益博弈。
那咱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先把目光投向纽约。在这个被认为是全球资本中心的城市，一场针对旧财富物理形态的围剿，正在悄悄展开。
纽约怎么了？
纽约市长最近抛出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提议，他们打算对距离曼哈顿市中心15英里以内、价值500万美元以上的第二居所，也就是那些富豪们不怎么常住的落脚点，征收高达每年3.9%的房产税。
哇，3.9%，这个比例在房产税率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这还不算完呢。不仅是政策上施压，资料里提到，甚至有政治人物直接跑到亿万富翁 Ken Griffin 的豪宅门前，搞起了现实版的人物开河，对着他的房子直接向公众喊话。
这真是毫不留情啊。
对啊，这让我觉得，把财富囤积在像纽约这种兰州的房产里，现在看来简直就像持有了一枚绝对没办法移动的比特币，完全成了定向征税的活靶子。
那个不能移动的比特币，你这个比喻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比特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流动性。而房地产顾名思义就是不动产。
跑都跑不掉。
没错，当政治风向从鼓励投资转向财富再分配的时候，高净值人群的固定资产就成了最容易被锁定的提款机。你想想，如果有人在纽约买了一套1000万美元的第二居所，按照3.9%的税率，
每年都要将近40万。对，再加上资金的时间成本、利息和通货膨胀。大概只要10到11年，你实际的持有成本就会翻倍，变成2000万美元。
但是等等啊，我在这里得提出一个挑战：如果像 Ken Griffin 这种超级富豪买下了曼哈顿的顶层公寓，他可能一年也就去住个2-3天，对吧？
确实是这样。
也就是说，他们不倒垃圾，不挤公共交通，几乎不消耗城市的任何公共服务。那对这种常年空置的闲置豪宅征税，难道不是为了惩罚资源囤积吗？就是把空间释放出来，让普通人能买得起房，这听起来其实挺合理的呀。
表面上看，这套逻辑简直无懈可击。但是，如果你往下深挖一层，看看城市经济学在现实里是怎么运作的，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特别脆弱的生态系统。
怎么个脆弱法？
这类富豪在经济学上被叫做对价格不敏感的巨维。你想象一下，当一个开发商在规划一座造价极高的新摩天大楼时，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小撮人愿意为顶层公寓支付天价的溢价。
哦，你的意思是，其实是这些偶尔才来住一次的富豪，在用他们的溢价变相补贴整个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正是如此，整个庞大项目的财务模型才算得过来账。他们每年交几百万美元的财产税，却根本不占用市政服务，这对城市财政来说，那就是纯利润啊。
这么一算，确实是。
如果你用极其极端的惩罚性税收把这些巨尾给赶走了，开发商的利润模型瞬间就会崩溃，起重机会停止运作，建筑工人会大规模失业，城市更新的资金流就会彻底枯竭。
这有实际发生过的先例吗？
当然有，资料里提到了伦敦的历史教训。伦敦当年出台了高端房产的印花税，结果富人们并没有乖乖留在原地交税，他们直接拍屁股走人，把资产转移到了苏瑞士、卢加诺和米兰这些地方。
资本直接跑路了。
对，旧金山和洛杉矶也是一样的剧本。他们在推出交易税率高达13%的豪宅税之后，房屋的交易量直接断崖式下跌，整个高端市场变成了一潭死水。
所以资本其实就像水一样，当你在前面放下一块名为重税的巨石的时候，水根本不会去跟石头硬碰硬，
它会自动绕开。
对，它会流向阻力更小的地方。比如咱们资料里提到的一个反面案例，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那里不仅不限制建设，反而大力鼓励开发。
那结果呢？
结果非常不可思议，在连续三年净移民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奥斯汀的租金和房价竟然都实现了下降。这就说明资本永远会流向财产权能得到尊重的地方。
没错，
既然现实世界里的物理房产已经不再是绝对安全的资金避风港了，资本自然就要疯狂地去寻找新的猎物，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涌向了另一片不受地心引力控制的数字房地产，
也就是 AI 算力与大模型的生死战。当物理空间的砖头变到危险又沉重的时候，数字空间的 GPU 就成了新的硬通货，而且在这片新大陆上，竞争的惨烈程度绝对不亚于传统商战。
看看目前的局面就知道了。资料里提到了一份被泄露的内部文件，是 OpenAI 首席营收官写的长达四页的备忘录。
备忘录里说了什么？
他毫不客气地直指竞争对手 Anthropic， 说他们那3000亿美元的估值严重注水，甚至还批评 Anthropic 宣扬的什么 AI 末日论，说那纯粹是一种为了建立监管护城河的垄断手段。
哇，直接攻击对手的底层逻辑了。
对，但最让我震惊的其实是这两家公司在增长轨迹上的巨大差异。 OpenAI 目前的年增长率大概在3到4倍，你猜 Anthropic 是多少？
难道更高？
他们正以每年10倍的指数级速度在狂飙。资料预计 Anthropic 今年的年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ARR， 将达到惊人的800亿至1000亿美元。
这个增长差异太夸张了。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增长曲线，本质上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底层差异造成的。
怎么说？
OpenAI 的重头戏其实是在 C 端消费者那边，而 Anthropic 呢，极其专注 B 端企业级服务和程序员生态。
这让我想到一个绝妙的对比， ChatGPT 就像是开了一家20块钱管饱的自助餐厅。
哈哈，这个比喻很生动。
哪怕有10几亿用户在里面狂吃，但真正愿意每个月掏出那20美元门票费的，其实只有 3%到4%。 而 Anthropic 走的路就冷酷多了，他们是直接把手伸向了企业的电表。
企业的电表？
对啊，程序员写代码，调用的 API 越多，算力消耗的越多， Anthropic 赚的钱就越多，就像电表走字一样。
确实是这样。
不过我有个疑问， OpenAI 刚刚以1221亿美元的惊人估值融到了一大笔钱，在咱们熟悉的传统硅谷剧本里，既然这么有钱，难道他们不能直接把这笔天文数字的资本砸下去，用免费或者巨额补贴的方式把竞争对手活活给耗死吗？
如果这是10年前的网店戳大战，或者是外卖补贴战，这招绝对管用，砸钱换市场嘛。但在 AI 时代，这套逻辑彻底失效了。这里咱们必须得提到科技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效应，叫 Friendster 效应。
Friendster 是那个比 MySpace 和 Facebook 还要早很多的社交网络老祖宗吗？
没错，就是它。当年 Friendster 极其火爆，用户量简直是爆炸式增长，但他遇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系统经常坑坑，网页加载慢得像蜗牛一样，
流量太大扛不住了。
对，因为他的用户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他底层服务器的物理承载能力。把这个放到现在的 AI 大模型领域，你每生成一个词，也就是一个 token， 背后燃烧的都是真金白银的算力和电力。
哦，我明白了。
如果你靠资本补贴换来了海量的免费用户，你的模型被使用的次数越多，你其实亏损的就越快，最终你会以200迈的速度一头撞上一堵叫做物理极限的墙。
也就是说，在 AI 的牌桌上，谁能通过真实的业务收入覆盖掉庞大的算力成本，形成正向的边际利润，谁才能真正活下去。那种靠烧钱补贴换规模的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 Anthropic 那种按用量计费的 B 端模式现在看来如此具有杀伤力。但其实呢，哪怕是 Anthropic， 这条10倍增长的优美曲线也不可能永远画下去，
因为数字的狂飙最终还是得向物理世界低头。
对，这就是今天这场解释最核心的矛盾了。 你要算力，你就需要海量的数据中心。你要建数据中心，你就必须从云端降落，去抢地皮，去拉电线。
这直接引爆了科技精英跟普通老百姓之间最惨烈的物理冲突。我看到资料里有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案例。
哦，什么案例？
某个小镇刚刚批准了一个高达6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60亿美金啊，这可是天量的投资。
结果呢？
结果小镇的居民彻底暴怒了。他们连夜发起投票，直接罢免了半数批准这个项目的委员会成员，硬生生把这个60亿的项目给搅黄了，连夜罢免。这简直是基层的政治海啸。我就不明白了，老百姓为什么对数据中心恨之入骨？是因为害怕 AI 机器人抢走他们的工作吗？
原因远比科幻电影现实的多。首先是大家最切肤的痛，电费。
电费？
对，美国的公共事业法规里有个很关键的机制，为了保证电网的稳定，电力公司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是被法律允许获得大约10%的保底收益的。
等等，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当电力公司为了支撑庞大的 AI 数据中心而必须耗资数十亿去扩建电网的时候，他们有极其充分的理由把这笔天价的扩建成本分摊到当地每一个普通居民的电费账单上。
我的天哪，难怪老百姓会暴怒。凭什么科技巨头在云端大把大把的赚钱，普通人却要在现实里替他们交电费啊？
这还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更加阴暗了，那就是被操纵的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就是别建在我家后院的意思吗？
对，很多在地方上疯狂抗议宣扬 AI 末日论的极端环保组织，你猜怎么着？实际上他们背后的资金往往来自某些科技大佬的暗中资助。
哇，嘴喊捉贼。
没错，这些大佬心里很清楚，想用什么终结者毁灭人类这种科幻情节去恐吓公众，这太扯了。于是他们就编造出像什么数据中心会抽干小镇饮用水源这种极具煽动性的半真半假的理由。
这根本就不是为了环保，这完全是在街道杀人呢，利用老百姓的恐慌去卡住竞争对手建基础设施的脖子。
是的，利用大妈们的游行去打商战，这手段确实够毒了。
那除了电费和被煽动着恐慌，还有第三个原因吗？
有，第三个原因触及了社会的底色，那就是极其强烈的阶级愤怒。
阶级愤怒？
对，在很多底层老百姓眼里，那些嗡嗡作响、戒备森严的数据中心根本不是什么人类未来之光。资料里用了一个非常刺眼的词，叫富人的神庙。
富人的神庙，这个词太精准了。
这是一种极具压迫感的物理宣示。科技精英们正准备赚满10亿美金，然后坐着火箭去火星，而普通人呢，却要在地球上面临通胀、失业，还有不断飙升的账单。数据中心就成了这种阶级断裂的终极图腾。
你在普通人的后院建起一堵数字阶级的壁垒，那当然会遭到最猛烈的反噬。我听说全美可能有30个州都在酝酿限制新建数据中心的法案呢。不过巨头们既然这么有钱，难道不能绕开公共电网，直接把数据中心搬去冰岛，或者干脆建在太空里吗？
你问的这个问题直接把我们拉到了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深水区。目前科技巨头们确实在尝试破局。
他们是怎么做的？
一种方法是采用自带能源模式，比如大量采购 Bloom Energy 那种天然气燃料电池，或者是小型核反应堆。他们试图自己发电，完全切断对公共电网的依赖。
哦，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因为电费涨价而愤怒了。那第二种方法呢？
第二种就是大举出海，比如联合盟友跑到能源极其丰富的海湾国家去建超级数据中心。
听起来海湾国家的能源能完美解决这个算力饥渴的问题啊。
理论上是这样，但现实里充满了硝烟。资料里提到，这些建在海湾国家的数据中心甚至遭到了伊朗的公开警告，直接被列入了潜在的军事打击名单。
天哪，直接面临导弹威胁。
对呀，你看，无论那些代码在光缆里跑得有多快，承载它的物理实体依然是被死死地钉在地球的坐标轴上的。他们不仅是内部民粹主义攻击的靶子，更是外部地缘冲突里随时可能被摧毁的战略目标。
所以说，大家在天上谈论的算法，在地下却在为了土地、水和电网拼刺刀。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魔幻的对比。就在地面上因为能源和地缘冲突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华尔街却好像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股市正在疯狂地创下历史新高。
金融市场永远在为最乐观的未来定价，但目前的这种狂欢确实带有一种让人安步的幻觉感。
让我分享资料里一个极其荒诞的细节，有一家叫 Allbirds 的公司，以前是做那种主打环保，但外形怎么说呢，一言难尽的运动鞋的。
卖鞋的公司？
对，最近他们仅仅是因为在战略里加了 AI 两个字，并且买了几块英伟达的 H100 芯片，你猜怎么着，股价竟然在一个星期内暴涨了452%。
我的天，这件也太离谱了。
连科技圈内部都在拿它和曾经的 Joyce Rowe 开玩笑，就是那个估值上亿但其实只是个会挤塑料袋的人工智障榨汁机。给一家卖鞋的公司贴上 AI 标签就能让股价原地起飞，这听起来简直就是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的完面复刻啊。
确实，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正视的拷问， AI 现在到底是真金白银的印钞机，还是高管们用来拉高股价的安慰剂？
对啊，到底是不是泡沫？
如果咱们看一些冷酷的宏观指标，比如席勒市盈率，还有巴菲特指标，也就是股市总市值与国家 GDP 的比值，这两个衡量市场是否过热的核心指标，目前都已经冲到了历史最高点。
这已经在疯狂报警了吧？
没错，更诡异的是，目前市场的极度分散状态，大盘看似极其繁荣，其实完全是由极少数几家 AI 巨头硬生生给拉上去的。华尔街现在的逻辑是，他们在一把梭哈为 AI 承诺的未来绝对效率提前买单。
也就是说，华尔街假设未来每个员工都能通过 AI 变成10个人甚至100个人的生产力，但现实情况似乎并没有这么丰满。资料里说，连 Uber 的首席技术官都在抱怨，说公司拨给大模型的预算被迅速烧光，但很多时候 AI 自动生成的不过是毫无逻辑的代码垃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因为华尔街严重低估了变革管理的难度。你想改变一家庞大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人类固有的工作习惯，那是极其困难的。
是因为大公司动作太慢了吗？
不是因为他们高管蠢或者动作慢，而是因为大型企业的业务逻辑就像一团盘根错节的意大利面，里面充满了部门壁垒和老旧的合规流程，
所以很难把 AI 直接塞进去。
对，所以目前的局面极度割裂，在模型层，也就是那些卖算力和卖大语言模型的公司确实是赚到了真金白银，但是在应用层，那些试图把 AI 融入日常业务的大企业投入巨资之后，目前的投资回报率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明白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看着这些根本看不懂的 AI 应用、离谱的市盈率还有动荡的宏观经济，去炒股感觉就像是在闭着眼睛抛硬币，
确实风险极高。
但是在这个看似混乱无序的赌场里，却总有那么一小撮人是稳赢不赔的庄家。这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但又极其核心的话题，那就是被操纵的规则与权力的傲慢。
资料里确实客观记录了一些顶级圈子内部是如何观察华盛顿运作的。
对，这里必须要声明一下，咱们接下来提到的这些关于政客的操作都是资料中直接给出的陈述，我们只是客观复述，并不代表咱们节目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政治权力与资本在最高层级到底是如何互动的。比如资料提到的加州州长候选人 Swallow 被迫退选的事件。
这个事件怎么了？
内部观察指出，他因为被指控向员工发送不雅照片，在某个极其精准的时刻被集中爆料，直接逼退。这被类比为一种经典的政治施压手段，就像高层权力运作时常用的那套剧本。我们可以选择简单的方式让你体面退出，也可以选择艰难的方式直接毁了你。
哇，这种权力的无情与精准在金融市场上其实体现得更为淋漓物质。资料里提到，像南希·佩洛西，还有那个个人交易额高达6亿美元的罗卡纳这样的国会议员，他们在股市上的投资回报率竟然大幅度碾压了股神沃伦·巴菲特。这怎么可能？ 难道他们每天晚上都在熬夜做财务模型吗？
答案就在游戏规则的根本不对等。沃伦·巴菲特再厉害，他也必须受制于公平信息披露规则，也就是 Reg FD。
这意思是巴菲特只能等公司公开信息后才能交易。
对，而且他的每一笔大额交易都有极大的滞后性，还被强制要求透明度。但是国会议员呢？
他们怎么玩？
他们完全可以合法的利用在所谓的敏感信息隔离室，也就是 SCIF 里面获得的情报来进行交易。在那些绝对安全的封闭会议室里，他们能提前看到国家安全简报、即将出台的产业补贴政策，甚至是对某些国家的制裁清单。
这太荒谬了，这就好比我们所有人都在玩一场德州扑克，咱们散户在苦苦计算胜率，机构在研究对手的微表情，但是国会里的那些玩家，他们不仅能直接看到所有人的底牌，
他们甚至在发牌之前就已经去隔壁的机密室里看过了整场牌局的剧本。
既然游戏规则如此不公，特权阶层可以合法的降维打击，那我们在这里苦苦研究宏观趋势，分析 AI 的未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巨中心吗？
因为电费和阶级愤怒。
没错，民众对科技巨头和所谓精英阶层敌意的根本来源就在这里。当公众发现无论是政治程序的更迭，还是股市财富的分配，最终都受控于少数拥有内幕信息的特权阶层时，底层积累的民粹主义情绪就会像高压锅一样爆炸。
懂了，普通老百姓可能永远搞不懂大语言模型的几万亿个参数，但他们绝对能看懂不公平。
是的，数据中心建在他们的后院，消耗着他们的电力和水资源，推高了他们的账单，最终却只为远方的少数特权阶层创造天量的股市收益。这一切从纽约的房产税，到小镇的电力抗争，再到国会山的股票交易，在底层逻辑上构成了一个极其严密的愤怒闭环。
呼，这真是一幅让人脊背发凉的全球博弈全景图啊。让我们来稍微沉淀一下今天探索的这些惊人事实吧。我们从纽约那些常年空置的千万级顶层公寓出发，看到了现实财富在物理世界中是如何被税收围剿。
然后我们跨入了数字领域。
对，我们目睹了 Anthropic 如何以十倍速的恐怖势头试图用企业的算力电表吞噬市场。紧接着，数字的狂奔重重地撞上了物理世界的墙壁。我们看到了被愤怒民众否决，甚至面临地缘导弹威胁的数据中心。最后，我们揭开了股市狂欢的遮羞布，看到了在这个庞大的泡沫里，靠着机密信息稳赢牌局的权力阶层。
所以说，这早就不是单纯的科技新闻或者财经快讯了，这是一场关于现实资源、土地、水、电力与无形的数字款力之间如何进行全球重新分配的坎坷战争。
所以，了解这一切为什么对你至关重要？因为从今天起，你看待科技发展的视角将彻底改变。你的视线将不再局限于手机屏幕上那些光鲜亮丽的 APP， 你会清楚地明白，你输入给 AI 的每一次提问，每一行被生成的代码背后，都燃烧着具体的能源，牵动着真实的政治利益，甚至正在重塑这个世界的阶级版图。
既然我们讨论了这场物理数字的激烈碰撞，作为今天探索的结尾，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值得在未来几年慢慢观察和深思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普通民众对抗科技巨头，制衡特权阶层，唯一有效的筹码其实就是物理世界的土地和电网。可是，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 AI 巨头真的破解了能源的终极密码呢？
比如实现了便携式核聚变？
对，甚至将数据中心和算力完全去中心化，发射到了地球轨道之中，彻底脱离了世俗政府的管辖和地球物理边界的限制。到那个时候，当数字神权不再需要向大地的泥土妥协，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制衡这头脱缰的科技巨兽呢？
哇，在云端的尽头，究竟是人类共同的乌托邦，还是极少数人绝对的权力垄断？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接下来这个世界将要发生的一切吧。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场深度的知识探索能带给你一些全新的视角。